弟兄姐妹，告别了圣经约翰一书三章九节，我们今天将与大家进入一节新的经文，那就接下来第十节。首先让我们进入神的话，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我们以前已经说过，约翰一书三章七到十节是个独立小单元，从七节开始，神希望他的儿女能够行义，同时也能分辨形形色色不行义的假师父。到了第十节就回应了这个主题，告诉我们这些假师父他们不但不能行义，而且最关键的是不能够爱弟兄姐妹。那么他们背后原来有一个更深的属灵根子，是他们属乎魔鬼，出乎魔鬼，他们原来是魔鬼的儿女。所谓儿女就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这实在是让我们警醒，实在是让我们如梦初醒，恍然大悟，原来他们背后有这么深的一个邪恶的根子。那么与此相反，那些能够行义的，特别是能够爱弟兄姐妹的，原来他们是出乎神，是神的儿女啊，神的种在他们心田里边。我们感谢赞美主，这是对人类一个奇特的划分。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再去关注这些圣经，我们就有一个基本的共识了。那么这些圣经非常明显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分也就是这些圣经的前半句话，那就是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这样的一个经义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奇特的对人类的划分，可以说是一个形而上的一个指标，对人类做了一个一分为二的划分。那么这些圣经的后半句，也就是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给我们看到了形而上这个根子带出的形而上的一种表现，一种果子。正像耶稣说，什么样的树就结什么样的果子，所以是神的儿女就会结出行义爱弟兄的果子，是魔鬼的儿女就会带出不行义也不爱弟兄姐妹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果子。那么今天我们首先关注这些圣经前半部分，也就是根据形而上的指标对人做出的一个奇特的划分。首先我们用三十种法进入圣俗分开，这些圣经的这样的一个划分可以说是非常奇特的，可以说越思考越觉得奇特。为什么呢？当我们分辨的时候，当我们比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它奇特了。人类是有理性的活物，我们对许多事物都有分辨认识的能力，正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才形成对大千世界更深刻的认识，也积累了人类有史以来丰丰富富的这样的知识，是超越任何的被造物的。那么人类真正的分辨和认识的最难的一个目标就是人类本身，因为人类的外在的、内在的、生理的和心理的，以及精神灵魂世界的思想意识形态实在太复杂了，远远比物理世界、化学世界要复杂得多，所以他们不仅多，而且是变动的，而且还带有一种博弈性，所以人类认识自己是非常难的。那么正是认为人类认识自己非常难，所以我们才有许许多多的这样的知识，对人类的知识，对人类的辨别，所以我们就形成了形形色色对人类的看法，人类的这种分析，人类的分类。那么这些分类在这些圣经面前都给我们看到的，可以说是一个基本的有一个共同性，那就是都是根据形而下的指标对人类做的分类。比如说孔子根据人的道德的属性将人类分为君子和小人，比如说政治学根据人类跟权力的关系把人类分成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比如说经济学家像马克思把人类根据经济方面的一种地位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时我们还有更形而下的划分，比如说根据人的外在的生理特征划分为白种人和非白种人等等。这些划分总合起来跟这些圣经相比都是形而下的指标对人类划分，唯独这些圣经是有史以来就仅有的是根据形而上的一种关系给我们看到人类的一个基本的划分。那么形而下的划分和形而上的划分有什么分别呢？我们说形而上的分别是非常深刻的，一针见血的，是而且是隐含的，不是像形而下的分别的这么清晰。比如说白种人和黑种人我们一下就能看出来，形而上的划分虽然说它更深刻更本质，因为它决定的不仅是人类的现世今生，同时也决定人类永永远远的未来。一类是归到神的永恒当中，享受永生，享受在天堂里边的永远的福乐，那么还有一类是在地狱里边享受永刑，享受永火，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不是对人类更深的一个看见，更深的一个分类，对人类现实和未来有更重大的意义吗？ 但是恰恰这个分类可能我们却不以为然，尤其对于那些懵懂的信徒，还有那些无神论者、唯物论者和怀疑论者，他们实际上是不接受这样的分类的，所以他们就活在一种懵懵懂懂状态。那么人类曾经有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谈到了做任何事首先要分辨敌友，所以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朋友是最最关键的。那么作为基督徒，到底谁是神的儿女，谁是我们的家里人，谁是属乎魔鬼的，是魔鬼的家里人，如果我们在属灵方面没有这样一个辨识能力的话，那我们真的就是一个糊涂虫啊，就是一个不是基督徒，是糊里糊涂啊。这样的人实际上大有人在，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灵眼已失，我们犯罪以后与神分开，所以我们可以说是一种混居的状态，混杂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常常的会跟自己身边那些属魔鬼的人啊在交往，而且交好，而且呢可以说是一个敌友不分的，他的本质就是个敌友不分的。而恰恰最遗憾的，或者说最严峻的一种状况是什么呢？就是可能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会友，我们家庭，我们的伙伴，我们的亲人等等，很可能都不属神，他们是归到魔鬼的阵营里边，所以这就变成非常严肃非常可怕的一件事了。所以作为神的儿女，首先应该对自己的家人尽到一份属灵的孝心，那就向他们传福音，把他们从真正黑暗的国度迁到神光明爱子的国度里边，这是我们的一个应尽的义务，这是对父母的应尽的一个孝心，这是人的一个很重要的责任。你爱他们吗？你爱他们不是要跟他们交往受他们同化，而是真正的要把他们迁到爱子国度，让神的光，让神的道重生他们，真正让他们享受在神家里边的福乐，同时享受未来永永远远的生命。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的话，我们同时用反省的原则来思考这些圣经为什么神要感动使徒老约翰起出来呢？是因为当时年轻的以弗所教会的会众不明白这样的一个更深的一个属灵的背景，人生命背后原来有这样的一个归属，所以他们跟形形色的假师傅，跟形形色的属乎魔鬼的一些人来交好，而且被他们所欺骗，最后不能够行合乎神心意的东西。而神的儿女在他们身边，他们又不能够彼此的切实相爱，所以神就把这样一个属灵的底牌，属灵的实底告诉他们，让他们真正学会辨别，学会分别为圣，学会保持圣洁，学会跟神人的自己的儿女真正的彼此相爱，享受天伦之乐，这才是这节圣经更深的、更具体的、更具有应用价值的一个方面。当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进入第二方面，那就是灵异的出来。那么这节圣经首先让我们看到一个很真实的属灵的一个真相，一个实底，那就是神把这样的一个实体赤裸裸的向我们敞开，告诉我们形形色色的人，他们可能跟我们交好，可能是我们的亲人，但是他们不是神的儿女，他们是魔鬼的儿女啊，他们不属于神的大家庭，他们属于魔鬼的家庭。所以让我们特别的警醒，当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我们才真正的去用属灵的分辨，去分辨到底谁是属乎神的，谁是属乎魔鬼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深的东西。那么接下来我们说神的这个心意的要出来。那么神为什么要启示这样的一个实体呢？就是神看到当时有些年轻的会众，他们敌友不分他们良友不变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神非常着急，也非常关心他们，所以神就借着使徒老约翰把这样的一个分类，把这样的一个实体告诉我们，就是让我们进入到神的家里，与神的家人交好，同时保持自己的圣洁，分辨假师父与那些形形色色魔鬼的儿女真正做一个划分。然后他们是我们的好友，甚至是我们的亲朋的时候，所以耶稣的那句话表现得非常非常的一种深刻和强烈的，那就是真正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人。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接受主，他们还在魔鬼权势下，甚至还成为魔鬼的爪牙，他们不是神的儿女，而是魔鬼的真正的阵营里边的同盟者。所以你看到这些圣经当中深刻和厉害的呢，你看到神借这句话要挽回他的儿女，让他的儿女真正的成熟起来，能够分辨属灵的好歹，能够分辨为圣。那么当我们分辨为圣了，我们就看到原来在基督里边一个更大的家庭，一个属灵的家庭，一个有未来的永恒福祉的家庭就出来了。所以再次给我们看到在基督里，在神的家里边是何等重要。所以基督的真实，神的真实神救恩的真实就出来了。所以我们要做 和神心的祷告。先拿八天，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把这样的一个底牌一个实体告诉我们，就是要我们警醒，要我们学会分辨到底谁是我们的弟兄姐妹，谁是你家里的人，谁是你的儿女，让我们真正在你家里边与你的儿女彼此相爱，享受真正的天伦之乐。同时你也告诉我们，谁是属乎魔鬼的，那些不情义的不爱弟兄的原来是属乎魔鬼，他们跟我们不是一个阵营的，不是一个家庭的，他们虽然可能跟我们关系更加密切，住的可能更加亲近，跟我们感情方面可能更加交好，但是他不是从你而生的，不是你的儿女，他们是属乎魔鬼的，甚至是魔鬼的儿女。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要分辨，我们要分辨为圣。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明白了，我们愿意做你顺命的儿女，我们愿意随存圣灵的引导，求圣灵实在的光照引导我们。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祷告，阿们。那么接下来第三个方面，我们进入了活出神采。活出神采，我们首先要明白这个真实，进入这个真实，享受这个真实啊！不像以当时以后教会的会众那样，他们是迷迷糊糊的。当我们明白这个真实的时候，我们就要主动的分辨身边到底谁是那些不情义的，谁是那些不爱弟兄的，他们原来是属乎魔鬼的，他们不是我们真正的家人，不是神的儿女。我们不能够真正的用神的那种标准能够彼此相爱啊！我们实在是需要找到神的儿女，我们在神的家中跟神的儿女彼此相爱，享受天伦之乐。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应该进入这个真实，我们就应该分辨自己身边的那些属乎神的儿女，我们应该切实的彼此相爱。感谢赞美主。同时我们也有责任像使徒老约翰那样去点拨，去唤醒，去教导那些还懵懵懂懂的那些初信徒。谁是那些初信徒呢？就不就是那些跟世俗的人没有任何的分辨的一种警醒，一种能力的情况下跟他们交好，无论是同学的、同乡的、感情的，还有更谈得来的啊，各方面的东西，他们还在跟他们交往。原来那些人他们不是神的儿女，他们不能行义，不能够按照神的旨意去行，所以这样的人交往实际上是对神儿女的一种生命的一种掳掠啊！最后将被不是他们把他们带到神的国度，而是他们慢慢的被同化到那些世俗的价值观，那些邪恶的价值观当中。所以我们要唤醒他们，我们要挽回他们，让他们分别为圣，在神的家当中与神的儿女切实相爱。我感谢赞美主。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了是处境的关联。那处境关联，我们依然生活在一个人本主义时代，我们的灵眼、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灵耳各个方面我们都很迟钝了，所以我们分辨不出真正背后的人的形色的人的属灵根子。我们在这个芸芸众生当中进入了一种信息化和高节奏的这样的快速的专业化时代，所以我们跟每天都要跟形形色的人打交道，所以我们就实实在在的非常迟钝去辨别这些到底谁是属灵的，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所以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一种混杂的这样的状态当中，我们就不辨是非，不辨敌我，不辨敌友，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在这节圣经我们要特别的警醒，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分辨。那么尤其是我们身边的与我们交好的、与我们有感情的等等如果这些人不是属神的，那么在这节圣经当中我们都要警醒，我们都要与自己分别，把自己分别出来，跟那些真正属神的，那些真正属神的可能跟我们不是交好，可能也比较疏远，但是我们要主动的亲近他们，要彼此相爱。我们感谢赞美主。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活出神采最后一方面，那就是活出他的精义。这节圣经的精义就告诉我们，神给他的儿女有一个奇特的启示，让我们看到原来人可以分成两类是根据形而上的标准，一个是属神的，一个是属乎魔鬼的。神用他自己的道，用他自己的生命生了我们，最后我们是属神的，而那些没有接受神生命的都是属乎魔鬼的，这样一个基本划分。所以我们在做属灵工作当中，我们就需要有这样的一种辨别能力。最可怕的就是我们在做属灵的工作，无论是企业还是教会最后我们的核心呢，许许多多人都是没有重生得救的人，都是属乎魔鬼的，都是魔鬼的儿女，那是最可怕的一种局面。而现实当中这样的一种局面是常常有的由此我们也可以进入通达的智慧。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和属灵的领袖，我们特别要 分辨谁是我们真正的同工，谁是我们真正的朋友。那些真正有神的生命，同时在意向、使命、价值观方面给我们绝对认同的那些人，才实实在在的是我们真正的同盟者、真正的朋友。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应该彼此信任。而那些在真正的灵里边实实在在的没有重生，同时也在许多使命意方面跟我们不相关的，实际上他跟我们不属于同类，信和不义的不能同父一恶。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当断则断，应该坚决果断，所以这样才能使我们的企业和我们团队、我们教会能够长治久安，不受任何魔鬼的各方面的干扰，也不给魔鬼留地步。那么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